《红楼梦》开篇，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甄士隐，在十几页纸里被生活剥得干干净净。甄士隐原本的日子是多少人羡慕的样子，姑苏昌门，本地乡绅，有房有田，妻子贤惠，50多岁才得了一个女儿，取名英莲，粉雕玉琢，捧在手心里。他秉性恬淡，不以功名为念，每天养花喝酒吟诗会友，从来没有跟人红过脸，从来没有算计过谁。哥现在就是一个上了岸的中年人，事业不大但够用，家庭圆满，性格厚道，只想安安稳稳过完这辈子，看着女儿长大。可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善良就对你手下留情。甄士隐的变故是从他帮了一个不该帮的人开始的。隔壁葫芦庙里住着一个穷书生，叫贾雨村，落魄潦倒，没钱赶考。甄士隐觉得此人谈吐不凡，是个可造之才，于是主动送了50两银子加2套冬衣。50两是什么概念？刘姥姥后来说，20两够庄稼人过一年，甄士隐送了2年半的生活费。可曹雪芹怎么写贾雨村的反应？略泄一语，并不介意，不是感恩戴德，不是推辞客气，是并不介意，你给我的本来就是我应得的。第二天贾雨村拿到钱，连招呼都没打就走了。你掏心掏肺帮一个人，他觉得理所应当，这种人不会感恩，但他一定会记得你好说话。还来不及喘口气，下一件事就来了。元宵节姑苏城灯火通明，甄士隐让家仆霍启抱着3岁的英莲去看花灯。霍启看灯看到一半内急，把孩子放在一户人家门槛上，转身去解手，回来孩子没了。霍启找了半夜找不到，不敢回去，连夜跑了。甄士隐夫妇疯了一样满城找，贴告示，求邻里，跪寺庙，一个月什么都没找到。风氏哭到几乎失明，甄士隐急火攻心，大病一场。你以为只要小心一点就不会出事，你以为只要努力一点就能守住一切，可命运翻脸的时候从来不会提前给你打招呼。英莲丢失不久，隔壁葫芦庙里炸供走了火，一把火烧了整条街，甄家一夜之间化为灰烬。你还记得葫芦庙吗？就是贾雨村住过的那个地方，后来烧掉甄家的那把火恰恰就是从这座庙里窜出来的，你曾经帮过的人留下的火种，最后烧掉了你自己的家。善良的代价有时候不是白费，是反噬。家没了，积蓄没了，比大火更寒的是人心，最后只剩一条路，投奔岳父。风素这个人的写法值得注意，曹雪芹没有把他写成一个恶人，他收留了女儿女婿，给了住处，拨了几亩薄田，但原文4个字半哄半赚，嘴上说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手上把你最后那点银子不动声色转到自己口袋里，不是明抢，是温水煮青蛙。等你的钱花完了，他的脸也变了，整天指桑骂槐，说女婿好吃懒做不务正业，这就是现实。当你落魄的时候，最先翻脸的往往不是外人，是你的亲人。甄士隐是个读书人，一辈子与诗书为伍，不会种地也不会做生意，他所有的技能都属于他曾经的阶层，当那个阶层的地基被抽掉之后，那些技能就变成了笑话。这像不像那些35岁被裁员的人，写了10几年代码，除了写代码什么都不会，才发现自己除了这一样本事什么也不剩。然后曹雪芹写了一笔极其残忍的细节，甄士隐贫病交加，精神恍惚，在街上遇到一僧一道，听他们唱好料歌，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唯有功名忘不了。他听完之后大笑，当场悟了，跟着和尚道士飘然而去。很多解读都说这是觉醒，他真的悟了吗？还是他已经被碾碎了所有念想，除了放下再无路可走。一个一辈子与人为善的人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他悟了。可以细想，他所有的放得下不过是因为拿不住，女儿不是他放下的，是丢的，家产不是他放下的，是烧的，他不是主动看破，是被动失去。当一个人被剥夺到一无所有，除了说服自己放下，他还能怎么办？曹雪芹没把甄士隐写成英雄，他是一个被生活打碎之后连愤怒都没力气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曹雪芹把甄士隐放在第一章，不是序幕，是预告。后面100回发生的一切不过是甄士隐这10几页的放大版， 贾府从烈火烹油到白茫茫大地蒸干净，繁华像烟花一炸就散了，盛极必衰，乐极生悲。甄士隐的故事是整部《红楼梦》的微缩模型，他失去女儿的痛和贾府覆灭的痛本质上是同一种痛。曹雪芹用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提前写完了所有人的结局，草蛇灰线，浮言千里。很多人说甄士隐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无常，要学会放下，但这个故事真正讲的可能是另一件事儿。他什么都没做错，只是对这个世界的人性估计错了，高估了贾雨村的良知，低估了命运的无常，更没料到亲人翻脸的速度比火还快。如果善良换不来善待，那善良的人该怎么办？曹雪芹没有答案，他只是把一个普通人的坠落安安静静地写给你看。如果你也曾在某些时刻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错却输得一败涂地，你可能会懂甄士隐，也可能刚好相反，你会庆幸自己还有力气愤怒，还有地方落脚，那说明你比他幸运。